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把希伯来书已经查考完毕了，大部分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了解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以下有几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那么希伯来书是本文里面从内部的证据，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帮助听众朋友来了解。第一个啊，注意第一个关于作者的问题，第一是希伯来书的本文当中，从希伯来书的内部找出证据，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希伯来书它的日期，写作希伯来书的日期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它有什么目的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就是关于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啊？有些神学家啊学者意见不同。第三是关于到底是谁是作者，到时候我们会提出。第四，特别就是我个人的立场，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请问注意，保罗，我个人的看法，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我要把他的理由说出来。那直到现在，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保罗到底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人赞同，有人不同意啊。但是我个人，我在强调我麦基个人，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有些反对的人他这样说，从传统跟历史当中我们看不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我们看不出来啊，就是在有些反对的意见，他说从传统跟历史当中我们看不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反而说强调说，从历史跟传统教会的传统里面都认同使徒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同学朋友，这是我认为在传统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都认同了保罗他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根据希伯来书就已经提供了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说明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我们从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做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很精通希腊文，他懂希腊文懂得很多，他是能够说希腊文的犹太人，这个人希伯来书作者他对旧约的圣经一定很熟悉，那么也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敬拜圣殿敬拜的仪式他很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承认了，很清楚的承认了，他知道旧约的历史、旧约的传统、旧约的制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已经很详细的论述到这些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显出这个作者就很精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个人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热忱，所以不可能这个他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是从一个不懂得圣经，不懂得圣经啊，是一个外邦人哈，转变成为基督徒的人，那不是的，他本身他已经是很了解旧约圣经。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就是应该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这个作者他遵循了这个，他因为他懂希伯来文，那么他有懂希腊文，精通希腊文，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 我们认为他的写作的方式，他一定要懂希伯来文，他也要懂希腊文。那么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位，就是路加医师啊，路加福音的他写作的方式啊，能够跟保罗相提并论，跟保罗比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想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我们知道读希伯来书啊，保罗的基本观念跟使徒约翰所教导的，所以保罗所教导的在希伯来书当中跟使徒约翰所教导的可以说一致的。所以特别是关于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以及基督完成了救恩啊，这跟使徒约翰所教导的完全一致。那么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的，听众朋友，你读希伯来书知道这个作者他反对那苦行，就是苦修，认为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人呢叫苦行啊，苦修啊，用这种好的进了修道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赞同的。而且也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教会的规矩，显出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思考的模式都是非常了解，非常了解那么新约教会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写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以及他的读者都不是由主耶稣自己直接把他们带领归主的啊，这一点听众朋友要明白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跟那些读希伯来书的人啊，他不是由主耶稣直接，当然是圣灵感动他，主耶稣的灵感动他，但是不是由主耶稣个人直接带领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救恩的。那么希伯来书这些信徒，写给这些希伯来书的信徒的是吧，他们是从那些已经认识的耶稣基督的人领受了福音啊。这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这些作者跟希伯来书这些信徒啊，希伯来书里面的读希伯来书的人，他们是信怎么信主的，是从那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信主的人从他们的口中领受了福音，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那么很清楚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说到，那么这些传福音给的啊希伯来这信徒的人，有些人已经不在世界上的。所以听众朋友，因此啊，我个人在说，我强调希伯来书是保罗所写的，这是我自己提出的印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希伯来书到底它是一封，是不是一封书信？我们说希伯来书怎么这个书信哈，这既然是一个书信，怎么书信当中没有问候的话，也没有祝福的话？在其他新约的其他的书信啊，除了约翰一书之外，都有在书信上有很亲切的问候的话，还有祝福的话。那么读这个希伯来书中一共有这么多章啊，所以看了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好像写一篇论文一样，好像不是写一封书信。那么这是啊希伯来书很特别的，我们很清楚已经知道，我们在强调希伯来书的对象是谁呢，写给谁的呢，就是写给那些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这犹太人他懂希伯来话，是直接写给这些能够知道懂得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个信很长，对不对，一共有13章，这个书信写得很长，所以给人印象以为啊，希伯来书是写一篇论文，一个长的论文。可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是怎么说呢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在回忆啊，希伯来书第13章22节，希伯来书13章22节，听众朋友你翻到希伯来书13章22节怎么说呢，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他说了，我再念一遍，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所以这里我们第一次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个希伯来书怎么有点长篇大论，它写得很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希伯来书绝对是写给什么，针对一些特别的听众，特别的信徒写的。所以希伯来书是因为它一定有个对象，是针对一些某些希伯来的信徒，就是这些对象呢他们是熟悉的，是他们所熟悉的这些人。所以在希伯来书做结尾的时候啊，希伯来书写到最后的时候啊， 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写希伯来书啊，就是保罗这个作者，他从教导，他本来是前面都是讲了教导，哎，后来他又改变成什么啊？跟啊，好像一个写信的方式，所以因此啊，所以我们把希伯来书归类成为使徒书信也没关系啊，所以也可以把希伯来书就归类在使徒所写的书信就好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提醒，希伯来书的结构，他所写的这个好像有点像他写的结论啊，跟使徒书信的结论都大同小异的。那稍后我提出来为什么，特别是希伯来书他提出了许多长长的像保罗写其他的书信一样有一些问候的理由，那么这是跟这个作者的身份啊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当人已经认识到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更会这样，因为读这个希伯来书的人呢，他们都认识知道保罗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他们的态度就会更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我在说我肯定希伯来书就是一封使徒的书信，就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听众朋友在结束这部分讨论的时候，我就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慢慢的啊明白我所讲的意思。那么现在我讲这下来讲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关于希伯来书他写完成的时期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有的学者说啊，希伯来书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希伯来书的，那个日期是在主后96年之前，要注意一个时间是96年主后96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应该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所写的话，那么应该是什么，是在主后50年已经完成的。所以有两个时间，一个是在，总之是在主后96年之前。那么我个人认为说在主后50年希伯来书保罗已经把希伯来书写完这个书了。那么有些圣经的学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把这个时期就固定在主后96年之前，或者说就是主后50年这个时间，就或者之间完成希伯来书。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这个书信哈，已经在第二世纪啊，注意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啊，希伯来书已经很广泛的流传，就是因为希伯来书信广泛的流传，就许多人啊已经读过了，感谢神已经读到了希伯来书的重要的信息。但是希伯来书它完成的时间清楚的啊，这里要注意哦，希伯来书完成的时间呢，必定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那么也是就是说在一定是在主后70年之前，主后70年之前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看整个希伯来书，我们读听众朋友，我们从第一章读了13章的时候啊，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提到什么关于旧约的仪式，那么啊又说他们啊那时候希伯来那些还遵循着这些旧约的律法礼仪等等。当然如果说写在更早期之后的话，一定会提到什么，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那不然的话什么，那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话他一定会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那他根本没有提到嘛啊。所以表示说写希伯来书时间呢，应该在主后50年左右，那么一定在主后96年之前，或者主后70年之前就完成了啊希伯来书，不然的话当然一定会提到关于圣殿啊圣殿被毁的事情，那都没有提到。所以因此听众朋友，我们作为这个结论，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认定希伯来书完成的时间是在圣殿被毁之前，所以就很清楚了，不然的话希伯来书一定会讲到一定将来圣殿被毁以后大灾难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提到。那么曾经啊有位学者，圣经学者啊，我们没有提他的名字，这个圣经学者就是说希伯来书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也就是主后74年前所完成的。那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仍然的在遵行摩西的律法，那么那个时候祭司还依然在按照这个旧约律法在圣殿里面献祭，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三到五节，我们从这个做参考，还有希伯来书13章11-12节啊。所以希伯来书八章三到五节，还有希伯来书13章11-12节，那时候很明显的看到圣殿 在不在？当然还没有被毁，圣殿那时候还在，圣殿还在耶路撒冷。那么有一位学者说得好，这个他说希伯来书没有前面没有序言啊，也没有署名啊，没有署名他是谁写的。那么就像啊希伯来书中啊所说的，特别提到尊荣大祭司啊，就是讲到耶稣里面提到关于主耶稣大祭司，那么认为主耶稣他是无始无终的大祭司，主耶稣一直是我们大祭司，所以因此哈，所以因为大家的了解，所以就没有必要啊署名这个书是保罗写的。所以听到没有，这封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在东方的，特别在东方的东部的教会先接受，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啊，390几年之后，迦太基议会也认定了啊希伯来书的地位。所以希伯来书是有的是后来才时间才认定的，所以这封希伯来书信开始流传的时候啊，可能已经出现过保罗的名字。因为大家知道啊，因为很明显的希伯来书大家都公认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的，那么到底是指哪些啊犹太的基督徒呢？当然是我们不是说这啊希伯来书写给各地的啊所有的基督徒，他一定写给特定的教会看的。所以这封书信要注意，希伯来书他要强调啊，希伯来书内容啊强调他为几件事情做见证。那么所以在希伯来书5章12节，听众们再回忆再看，我们看希伯来书5章12节的时候啊，那就是提到啊在这个时期啊教会当中一直是在已经遵行的福音的教导。所以在希伯来书5章12节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希伯来书6章9节也讲到那些希伯来信徒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见证。希伯来书6章9节，希伯来书6章10节我们也看到说很清楚的讲到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恩待啊那些神的百姓的好见证。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希伯来书有些经文特别是什么还针对个人说的，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说，在希伯来书10章啊，希伯来书10章32到34节，还有希伯来书13章19节23节，他们都是什么针对个人。希伯来书是很亲切的，希伯来书在10章啊32到34节、13章19节或23节都是什么针对某些人，针对个人给他们做一些劝勉。所以听众朋友，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明了希伯来书的最早期的读者，那这些早期读希伯来书的人呢、啊，他们都是熟悉的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们跟犹太人啊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个很清楚，听众朋友。那犹太人、希伯来人当然跟犹太人、旧约的犹太人有血缘关系，就是在希伯来书1章1节，还有希伯来书3章9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些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也是神应许的继承人，那么应许要给他们啊，也是给他们的祖先的。所以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13章13节很清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读者作者他们是什么，都是犹太人，听懂吗？这很清楚了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跟听众们分享希伯来书这封书信写给谁的。我们刚才已经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基督徒，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指这个希伯来人啊，并不指所有的犹太人，记得啊，这里所写给希伯来人并不指所有的犹太人，而是指什么，那些在有犹太血统的，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本来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他们就是个犹太人，写给希伯来人就写给犹太人的。那些犹太人什么，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哦、他们是讲那个就是讲巴勒斯坦的言语，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对这个希腊文啊已经很熟悉了啊。那么希腊文当时啊，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所以希伯来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希腊文是什么，就当时最通行的言语，所以希伯来文，所以那时候的犹太人呢、啊、很通晓这个希腊文。为什么？那是当时大家的这个日常的用语，巴勒斯坦犹太人都讲用希腊文啊，可以用希腊文很熟悉，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说那犹太人那些人就是属于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再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身份，到了希伯来谁写希伯来书的啊、有很多的争论。 那么跟其他的书信来相比的话，看起来哈，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哎，希伯来书这个没有提到这个作者是谁，好像看起来好像证据比较少，是不是？觉得希伯来书他没有写出这个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啊，所有的评论家、很多的学者都是认为，对，虽然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有不同的意见啊，也没有什么共识，但是啊，我们啊，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刚才已经提出了啊这么多的证据了，所以说希伯来书就是保罗，他是作者。那么我再提一下，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传说，是关于这个啊希伯来书到底是它的作者是谁，有三种说法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这个希腊亚历山大派这一派的人就支持，希伯来书谁写的呢？他们支持就是保罗写的。可是啊，另外有一派啊，属于非洲的那基督徒那一派的，就是说，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那么还有罗马跟西方啊那些教会支持说，希伯来书是无名氏所写的啊。但是听众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个人认为啊，保罗还是保罗他自己，他用希伯来文，那写出啊希伯来书。因此，当然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谁是希伯来作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的。作者啊，我们知道这只有神知道。以下我们为什么再提一下啊？就是啊，为什么我们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哈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有一直在讨论关于他分很多派别。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啊，有亚历山大派的啊，这些基督徒他们支持，特别支持说保罗就是作者。那么在非洲还有非洲啊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支持是巴拉巴是作者。还有刚才说罗马大城啊，罗马城啊，还有啊西方啊这些教会支持不知道啊，他就是一个无名氏。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因此我们这是说哈，我刚才说已经说过了，在教会当中花时间争论这个到底作者是谁哈，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最好这样说好了，就是作者的名字只有神知道。但是那么一般我们所说的，我们啊认为说这个作者就是保罗。那么在第四世纪啊，已经啊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四纪的那个时候，在亚历山大啊，希腊亚历山大啊，在叙利亚希腊地方，慢慢的啊，都认定希伯来书到底是作者是谁呢？那么慢慢的都认定保罗啊，就是保罗本人就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也是啊我自己啊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跟新约之间，这段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隔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亚历山大这一派的这个基督徒啊，他慢慢后来到了最后啊，慢慢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啊，慢慢的都啊那个教会里面都啊有大啊迦太基啊，有一次迦太基这个大会，教会开一个大会，都一同啊认定了保罗啊写的啊希伯来书。保罗除了书写希伯来书以外，还有其他的书信，都认为这是希伯来书谁写的。那么迦太基啊那个基督徒大会的时候啊，教会领袖聚会认定了保罗他写的十四封书信也包含了希伯来书在其中。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啊讨论关于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啊，就刚才已经强调，那么有些基督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派别啊，他们认为，比如说罗马派别，他们认为说啊是无名氏所写的，无名氏是不知道谁写的，对不对？那么啊迦太基这一派，那他们认定啊是保罗写的。那么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就是希伯来书谁写的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些啊神学家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 到底是谁啊？但是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这些作者是谁啊？争论这些问题啊，不是我们信仰上啊主要的问题。那么我个人从希伯来书当中，我已经提了许多的经节啊，特别所强调的，那么这个口吻应该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就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作的时间大致在就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啊，因为被毁之前啊写成的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读希伯来书啊，读好做灵修的时候，想认识圣经，了解当中有些关于圣经上的问题啊，欢迎你来信啊，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还有一些圣经问题，我们会尽力的来给你作答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啊。愿神祝福你，让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让你越来越啊知道啊圣经的意思，认识圣经啊，明白圣经，也遵行圣经，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巴不得听众朋友，你也是一个教导圣经，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别人分享的人。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